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5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印度高层官员星期五对前往新德里进行工作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表示，印中两国在有争议边界地段持续对峙的边防部队完全脱离接触，是改善两国关系的关键。王毅在结束对阿富汗的访问之后星期四晚间抵达新德里，他亦都是2020年6月中印两国边防部队在拉德克地区加勒曼河谷发生物流血的肢体冲突之后，导致两国关系迅速冷淡以来首位访问新德里的中国高层官员。路透社引述印度政府消息人士的讲话报道，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星期五在会面王毅的时候曾经要求中方尽早在拉达克地区让部队完全脱离接触。消息人士引述阿多尔的讲话，目前局势持续不符合双方互相的利益。多瓦尔仲表示，恢复和平和安宁将会有助于建立互信，并且创造改善关系的环境。中国驻新德里的外交官并未立即对多瓦尔的讲法发表评论。王毅星期五在新德里仲会面了印度外长苏杰生。苏杰生在星期四的一场演讲当中特别提到，印中两国关系因为2020年在有争议的边界发生肢体冲突之后出现恶化，并且强调印度是需要协调好外交和防卫政策的重要性。美国宣布中国对新疆西部主要穆斯林少数民族犯下的种族灭绝以及危害人类罪，似乎对拥有57个国家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影响不大。在这个星期，伊斯兰合作组织在一个高级别的论坛上边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奉为贵宾。应东道主巴基斯坦的邀请，王毅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伊斯兰堡举行的第48届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外长理事会会议，并且在峰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星期四，王毅出人意料地访问了阿富汗，塔利班领导的临时政府渴望是得到中国的投资以及支持。这些事件让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运动感到痛苦，该个组织谴责王毅出席峰会，并且谴责伊斯兰会议组织对中国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态度保持沉默，包括将维吾尔穆斯林大规模监禁在所谓的再教育营当中。在他们的网站上边表示，令人震惊的是巴基斯坦邀请王毅作为贵宾，而维吾尔族穆斯林却是无权认同自己的穆斯林或者是信奉伊斯兰教。就在北约和七国集团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乌克兰战争的时候，拜登政府星期四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这些制裁针对的目标是所有328名俄罗斯议员和很多的国有企业。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表示，我们的目的是有条不紊地取消俄罗斯作为国际经济秩序参与者曾经享有的好处以及特权。具体来讲，制裁针对俄罗斯主要的金融机构的17名董事会成员，以及根据报道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生产设备的48家国防公司。此外，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首席执行官格雷夫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富有朋友圭姆琴科亦都被列为是制裁的目标。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只要普京总统继续进行这一场的战争，美国和他的盟友以及伙伴就会致力于确保俄罗斯政府感受到我们当前以及未来经济行动的复合效应。在报道乌克兰战争的第五名记者星期三被打死之后，联合国等机构再次强调媒体成员不应该被视为是攻击目标。俄罗斯记者奥克萨拿鲍利纳在今年42岁之前的记者生涯主要是调查俄罗斯的腐败。他被打死的时候正在基辅波迪尔地区为拉托维亚调查新闻网站 The Insider 报道俄罗斯炮击对当地的影响。The Insider 网站一份声明当中对鲍利纳的家人和亲友表示同情，并且说他们是会继续报道乌克兰战争，包括无差别炮击居民区导致平民以及记者死亡等俄罗斯的战争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星期四对打死鲍利纳表示谴责，并且再次呼吁各方尊重联合国安理会保护媒体的决议。 美国人口普查局在3月24日星期四的公布一项调查显示，美国超过 73% 的郡的人口减少了，同新型冠状病毒有关。人口普查局2021年度对人口的估计话，美国将近3000个郡出现了自然减少，即是人口死亡数量在特定的时间内超过了出生人数。该局在新闻稿当中表示，这项的研究显示，出生率下滑、人口老龄化以及是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导致了人口自然减少现象的加剧。研究显示，有些郡因为国际以及是国内人口迁徙而出现了人口下降。调查显示，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以及墨西西比州更加是经常发生国际移民正损失的现象，也就是从该个州离开美国的人多于是进入美国的人。该项研究显示，在美国国内人口迁徙方面，国内移民正损失率最高的郡是位于阿拉斯加州、路易斯安那州以及伊利诺伊州。在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确认听证会的第四日，亦都是最后的一日，法律专家是赞扬海坦吉布朗杰克逊杰法官，说他完全有资格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国律师协会和其他的专家的证词是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杰克逊法官的提名听证会上面进行了两日的质询之后所作出，他们的证词结束了大约30小时的听证会。美国律师协会的威廉姆斯在证词当中表示，几乎他们访谈过的每个人都形容杰克逊卓越、优秀、超群、出色。威廉姆斯是该个协会就联邦法官提出的建议委员会的负责人。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二以及星期三花了大量的时间试图证明杰克逊法官在犯罪问题上面的态度软弱。由共和党人邀请来作证的证人包括阿拉巴马州的州司法部长马歇尔附和他们的指控。当被问及这个的指控的时候，美国律师协会的威廉姆斯表示，在他们访谈过的250名的法官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这个的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3月27号星期日开始改变广播频率，9点到11点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在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先来讲到乌克兰总统在日本国会发表网上演说，专家对他的公众效益看法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23号在日本国会发表网上演说，专家对于演说是不是达成公众效益看法不一，但认同俄乌之战使到日本的危机感增加，因此将会制定因应的对策，并加强同美国同埋盟友的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3月23号下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本国会发表视讯演说，这个是日本国会首次有外国领袖透过远程视讯发表演说。日本人可以透过网络在众议院主页上观看，演讲进行了大约15分钟。日本首相、外相、参议院议长和众议院议长等大约500多名日本国会议员出席演说。泽连斯基演说当中说，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开始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的国家。他将日本称为亚洲的领导者，并且提及要阻止侵略的海啸，必须引入禁止和俄罗斯贸易的措施。泽连斯基亦指出了俄罗斯军队控制切尔诺贝尔核电站的情况，指俄罗斯正在进行核威胁。日本国会参议院议长山东超子在演说结束后致辞时，称赞乌克兰坚持彻底抵抗，话睇到公众不顾生命为祖国而战的姿态，被这种勇气感动。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乌克兰总统用在线上演说的这种直接的方式向日本呼吁持续对乌克兰的支持，效果是很大的。他说，
これら見てみますといずれもですね、それぞれ相手国の政治とか歴史とか文化を十分に踏まえた上で。
德地寿士对美国之音说，泽连斯基在各国的国会发表的所有演说都是充分考虑到对象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 佢所提出嘅要求係为对象国度身定做嘅。例如今次佢喺日本提到切尔诺贝尔核电站同森林毒气，以海啸一词去形容侵略，都系针对日本，自然能够令到日本人感同身受。德地寿司认为呢场演说亦令到日本意识到公众外交嘅重要性。国家领导人直接演说唔单止系鼓舞乌克兰嘅国民，更加向日本人留下深刻嘅印象，值得日本学习。前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BHP 研究所嘅理事长江口克彦并不认同有关嘅睇法。佢对美国之音话：呢个演说并不令人感动，冇办法达到鼓励日本社会更加支持乌克兰嘅效果。佢又话，同泽连斯基之前喺欧美嘅国会演说嘅几场演说对比，喺日本国会嘅演说显然冇特别嘅亮点。佢话觉得泽连斯基对于欧美国家或者有细微嘅研究，但系对日本、东亚了解系唔够。佢喺对美国嘅线上演说时提出咗珍珠港作为比喻，令到日本嘅保守派同好多民众感到不满。佢话对日本演说时并冇涉及因为呢一次乌俄战争而引起关注嘅台海话题，并冇提出台湾有事就系日本有事作为乌克兰局势嘅比喻。佢话呢个系实在好难令到日本人感到共鸣。3月16号在对美国国会的线上演说时，泽连斯基说希望大家回忆一下1941年12月7号偷袭珍珠港、2001年9月11号的恐怖袭击事件。这次的发言引起了日本社会的热烈讨论。网络平台上有很多人认为珍珠港事件并未攻击平民，泽连斯基的比喻并不恰当。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传达学部的教授林大夫对美国之音说，大部分的日本人仲是可以理解演说效果和对象的区别。他说，
保守派と言われる人々であったり、やはりその、ゼレンスキー大統領のアメリカでの演説。
林大夫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日本保守派一定是不满，但是这个并不是很大问题。始终当时泽连斯基面对的是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构想是以怎样引起美国人的共鸣作为主轴，日本人也可以理解的。日本是泽连斯基亚洲的第一次线上演说，足以见得他对日本重视。日本经历过被原子弹袭击以及3.11地震引起的福岛核电厂外泄事件，这些难以忘记的恐怖记忆绝对能够令到日本人有所共鸣。林大夫认为，这一场演说固然和泽连斯基在欧美等国的演说内容比较，措辞是缓和很多，但是很巧妙地利用鼓动住日本人的情绪。他继续说，
日本とロシアの間にも領土紛争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これは北方領土というふうに呼ばれています。
林大夫话：从历史上嚟睇，日本同俄罗斯有领土争议。即使日俄喺二次大战当中签订咗中立条约，战后俄罗斯亦突然间撕毁、突然入侵日本领土，呢个就系日本最在意嘅，以武力改变现状。所以当泽连斯基用日乌之间的共同价值观起到日本的情绪的时候，是非常有感染力的。这个跟他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北约国家的演说有着质的区别。前日本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PHP 研究所理事长江口克彦亦认为，如果要说这场演说有较为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对于共同价值观的提醒。他说，泽连斯基提到日本和乌克兰的距离很远，但是从自由的价值观来看，距离是零。他又夸赞日本人创造和维持和谐的能力，这些确实是能够鼓动人心的演说技巧。再者，泽连斯基也提到现有国际组织已经起不到作用，需要革新，这一点亦令人信服。只不过他期待日本发挥力量。江口克彦说，不知道泽连斯基是否分析过日本有多少能耐。泽连斯基对日本国会说，国际机构并没有发挥作用，联合国和安理会都没有发挥到作用，需要改革，必须要寻求新的预防性方法。对日本倡导的安理会改革，他表示说，日本的领导力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司认为，目睹俄乌战争的爆发，令到日本越来越意识到应该要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作用，因为这样对于主权独立的国家的彻底侵略，是被强敌环持的日本最为担忧的事情。他说，
それで中国は今ロシアとの関係を強化してますし、それから
特地首相话，中国正在加强同俄罗斯嘅关系，似乎就系战略合作伙伴，经常喺日本周边进行好有威胁性嘅联合演习。而且喺呢一次俄乌战争里面，中国都将重点放喺批评美国，而唔系指责身为侵略者嘅俄罗斯上面。北韩亦喺呢个时候发射导弹，并且反对联合国大会决议。日本就被俄罗斯、中国同北韩呢三个威权国家包围。日本人似乎再次确认日本处于非常恶劣的安全环境当中，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不是其他人的事情，同日本是息息相关的。特地首相就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底下令俄军的核武部队进入警戒状态，引起了国际间的激烈反应，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警讯。如果以核武威胁的手段有效的话，那北韩无核化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对日本是更大的威胁，令到日本必须要思考未来的因应对策。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国际传达学部教授林大夫说，这场战争对日本未来国安影响最大的就是核弹威胁和台海问题。他说，
台湾で有事が起こった場合、日本はどういうふうに行動するかというふうなもの。
林大辉话：中国入侵台湾或者日本面临核攻击威胁，咁日本未来应该点做呢个问题？跟住落嚟，日本政府将会更加具体地去考虑。这个将会是一个挑战，尤其是自从去年四月前首相菅义伟同拜登总统嘅日美元首峰会以嚟，喺现行嘅规范当中，日本喺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方面，能够以乜嘢方式参与呢啲嘅敏感问题，已经完全浮上台面，而且变得更加具体。咁佢话，日本政府目前正在修订三份国安战略文件，亦就系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同中期防卫计划。今年嘅年底就会公布啦。咁呢一次俄乌战争绝对会影响修订时对核武威胁同台海问题应对措施嘅内容。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亦认为，泽连斯基在各国国会的演说最大的功效是提醒日本以及很多国家，几乎每一个国家可以靠一己之力去保护自己，因此从平时开始维护和加强同盟关系对国家安全是非常重要。他说，
そのよくアメリカ衰退論っていう人は事実の認識として言ってるというよりはむしろ
特地壽士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以美论或者是美国衰落论成行，但是国际社会对美国依然是寄予厚望的。一般来讲，美国衰落论往往只是反美情绪的一种表现。其实民主国家平时就应该要积极增加同美国同其他盟友的合作，协助美国同盟友在国际社会发挥全部的潜力。对日本来讲，在未来的国际社会当中，不单要对抗中国，还要同时对抗同属于威权国家的中俄合作。这个需要非常大的力量。藉由泽连斯基的呼吁，日本亦更加认识到加强同美国等盟友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特地寿司说，在中国、俄罗斯同北韩虎视眈眈之下，日本处于美中冲突的最前线，亦同时处于一个应该在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时代。俄乌之战令到日本更加有危机感，更加需要思考日本在国际社会应该扮演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联合国大会星期三3月23号开始就两项旨在缓解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的决议草案展开长时间的辩论，在乌克兰几百万人等待食物、水和医疗用品，或者等待安全逃离他们被围困城市的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谢尔盖·基斯里茨亚在谈到俄罗斯2月24日凌晨开始的战争的时候说，这个月有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失去了生命，年轻的和年老的，男的和女的，平民和军人。他说他们的死是因为俄罗斯决定攻击乌克兰，攻击和平，攻击他们所有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会改日，人道主义局势就会一步一步地恶化。有關的數字是驚人的。聯合國表示，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面，已經有350萬人逃往鄰國，650萬人在烏克蘭境內流離失所。聯合國估計有1200萬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局勢每日都在惡化之中。聯合國成員國面前有兩項的決議，這兩項決議都呼籲立刻停火，保護平民， 關鍵的民用基礎設施、援助人員和醫務人員。但是二者之中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一個決議的文本將俄羅斯稱為侵略者，並呼籲他停止對烏克蘭的行動，而第二個決議的文本並沒有提到侵略者，而且基本上將遭受到攻擊的烏克蘭和他攻擊者置於同一個水平上面。墨西哥、法國和烏克蘭都是起草了文本之中提到俄羅斯的那個決議的25個國家之一。這個決議在聯合國大會上有80多個共同提案國，南非是第二文本的起草者。南非認為應該討論同烏克蘭衝突有關的政治和戰略問題，但是不應該在一個解決人道主義局勢的決議框架之下討論。這是南非駐聯合國大使馬圖·喬伊尼說的，他說他的政府的決議草案試圖做到這一點。在星期三的辯論之中，有60多個代表團發言，討論將會在星期四上午繼續，預計投票將會在隨後進行。任何結果都不會對俄羅斯產生法律約束力，但是在強大的國際支持之下，他將會表達世界的意願，就是敵對行動應當停止，大眾應該得到幫助。絕大多數的發言者表達了對西方草案的支持，強調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破壞，包括對南部港口城市馬利烏波爾的圍困，以及對平民和關鍵的基礎設施的肆意炮擊和轟炸。鑑於正在喺度上演的悲劇，大會必須承擔起應對這個人道主義災難的責任，並且緊急呼籲俄羅斯尊重適用於所有人的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基本原則。這是歐盟大使奧洛夫·斯庫格代表了27個成員國的集體講法。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林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提到了這場戰爭的人道主義的影響，這場戰爭破壞了小麥和燃料等的關鍵物資的全球供應，正是審議中的決議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他說糧食價格的加速上漲、糧食短缺和相應的不安全威脅到脆弱社會的進一步不穩定，增加飢餓並推動人口的流動。他說而在此時此刻，全球的人道主義系統已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承受更大的壓力，而在這個時候，世界糧食計劃署正是在這裡為80多個國家的1億3800多萬人提供食物。之後敘利亞在大會上面表示支持俄羅斯，自從2015年以來，莫斯科一直在這裡對自己的民眾發動殘酷的戰爭的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政權提供軍事支持，就連在自己的領土上面允許俄羅斯駐軍，並認為正是在這裡考慮被自己的軍隊進入烏克蘭以支持俄羅斯的白俄羅斯都沒有在大會上面發言。厄立澤里亞和北韓亦都缺席了辯論，這兩個國家在聯合國公開支持莫斯科。俄羅斯駐聯合國大使瓦西里·涅邊賈將西方的文本稱之為含有公然的反俄羅斯的成分。他說比他明確地說的這點，就是這種情況將會使到解決烏克蘭局勢更加困難。他又說因為更有可能的就是這些將會使到烏克蘭談判代表更加大膽，並且推動他們維持目前不切實際的立場。這些跟地面的局勢無關，亦都跟解決根本原因的必要性無關。這些就意味著俄羅斯必須幾乎一個月之前開始他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涅邊賈說如果各國想要幫助烏克蘭的人道主義局勢，他們可以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支持莫斯科的決議草案。該草案在星期三晚較後時進行了投票，非安理會成員國白俄羅斯、敘利亞和北韓是共同提案國，在15個安理會成員國之中只有俄羅斯和中國支持該文本。在一次罕見的投票之中，有13個理事會成員國棄權，由於並沒有9票贊成和0票的否決，這項決議失敗了。幾個安理會成員指出，該決議並沒有要求立即無條件結束敵對的行動，亦都沒有指明造成這場人道主義危機的一個原因，就是俄羅斯的入侵。在星期三，美國前國務卿、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馬德林·奧爾貝賴德去世，安理會委成員國喜納默哀向他致敬。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投票之前提到了他。奥尔贝赖特的母亲曾经警告说，听一个逃离铁幕的人的话说，他知道你给了俄罗斯开绿灯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他又说，如果他们通过这项决议，那就是他们今天会做的事。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警告说，而同时在安全得不到有力保障的情况之下，人道主义工作者继续试图为数百万乌克兰平民提供挽救生命的援助，其中很多人被困在敌对行动活跃的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贝希尔的报道。
西方高级官员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正令到普京总统更加危险，有些人甚至将普京比喻为准备冲出熔炉的困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北约的官员都发出警告，因为有新的情报显示，俄罗斯派到乌克兰的部队最多是有 20% 已经是被打死、打伤或者是被俘。北约的一名匿名高级官员在3月23号对记者表示，他是不知道你是否能够讲的是僵局，但是很清楚俄罗斯在一个月之后几乎是未有实现任何的战略目标。这一名官员中说，他们在基辅陷入了停滞，他们在哈尔科夫陷入了停滞，他们在切尔尼戈夫亦都陷入了停滞。一些美国国防官员拒绝谈论俄军在乌克兰的伤亡，因为对估计数字只是有低度信心。但是北约官员和这些美国官员不同，他们表示战场的代价是最高昂的。北约星期三估计，根据对来自乌克兰的情报的评估以及自己的观察，包括莫斯科不小心公布的信息，有7000到15000的俄罗斯军人已经在战斗当中是被打死。北约认为，如果再加上受伤、被俘以及失踪的军人，俄罗斯在战场上失去的人数就在3万到4万之间。但是西方官员警告说，普京没有决定撤军，而是决定用类似过去时代的残忍以及战术对失败作出回应。这一名北约高级官员指责莫斯科试图对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进行地毡式的轰炸，使到他们屈服。他说，他们正在南部获得更多的结果，但是代价是绝对可怕。这位官员中说，他们是在使用70年前二战的战术，为了实现这个极端，你是需要走投无路，被迫到打破所有人类道德规定去采取如此残忍的行动。这位官员进一步警告说，俄罗斯未能够迅速地降服乌克兰，正在增加普京已经对西方价值的深仇大恨，增加他可能选择将冲突扩大到是乌克兰之外的机会。这位官员表示，北约绝对是面临危险，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普京可能会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化学或者是生物武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在北约元首会议之前对记者说，俄罗斯必须要停止核恐吓，这个很危险，很不负责任。他还说，任何核武器的使用将会根本改变这场冲突的性质，北约是在保护和保卫所有的盟友。我们向俄罗斯发出十分之明确的信息，即是核战争无法获胜，永远亦都不应该是发动。普京入侵乌克兰三日之后，将俄罗斯的核威慑力量处于高度戒备。有些俄罗斯的官员表达必要时是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想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二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如果我们的国家受到生存的威胁，这样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概念使用。美国的防务官员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表示，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未有看到俄罗斯能够改变美国本身核威慑态势的任何行动，但是美国政府对俄罗斯可能使用化学武器越发感到担忧。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启程参加北约峰会前，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他是认为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威胁。星期三，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虽然未有淡化这种的危险，但是他表示，在这个时间，俄罗斯发动化学或者是生物武器的袭击的行动似乎并不是迫在眉睫。这样要求匿名以讨论敏感信息的官员表示，我们未有看到任何迫在眉睫的迹象表明会有俄方造成的生化或者是生物事件。不过北约官员就说， 北约联盟有理由相信俄罗斯最终是发动这种攻击，这种事情并不是不可能发生。北约官员表示，他们正在为两种同样令人恐怖的情形作出准备。北约高级官员说，一个是被公开称之为是假旗行动，这个将会是一个化学工厂的一次事故。他说乌克兰有大量的氨、硝酸盐以及其他的农业化学物品。两名官员还说，你如果有这些化学物的大量释放，就会对民众十分危险。他警告说，化学云雾会让地区国家面临危险。北约还担心俄罗斯不再谨慎，利用导弹或者是炮弹发射高度杀伤性的神经毒素去攻击乌克兰。这位官员表示，当你使用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如此典型，以至于属性立即是就会确定。官员并且认为，北约官员最大的问题是俄罗斯是否希望将他们使用的武器的归属限制保持在门槛以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华盛顿报道。
拥有1700万人口的城市深圳封城停摆一个礼拜之后，星期一开始翻解封。官方报道在是否已经实现社会面清零的问题上语焉不详。同时拥有2400万人口的商业中心上海感染病例年创新高，目前暂无封城的迹象，但是当局对当地居民实施严格管控。欧美逐渐走出新冠疫情之际，中国严苛的封城清零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国际难以理解，国内激起民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仍然表示，要坚持是动态清零，要努力用最少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的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为什么全球疫情趋缓的时候，中国却是出现逆转？北京与众不同的封城清零模式是基于科学还是政治考量？习近平为什么仍然是要坚持动态清零？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彦总结了中国政府坚持动态清零的两个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对国产疫苗缺乏信心；二是香港老年人接种率低，或者是接种的国产疫苗保护率低。
在这个香港，在这次疫情之前也是实行这种叫动态清零。
金东彦表示，在香港在这次的疫情之前亦都是实行这种叫动态清零的方针，中国内地亦都有，亦都是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是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你刚才所讲到的对于疫苗的保护效率的信心。仲系充分，应该话中国科兴国药嘅疫苗系有效嘅，但系同时佢亦都系效率比较低噶。相比其他嘅 mRNA 嘅疫苗，甚至系腺病毒疫苗，佢嘅保护效率系要差一啲，所以亦都有顾虑。所以佢哋就系话系冇办法有嗰一种嘅底气嚟放弃动态清零，呢个系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亦就是这次香港所发生的非常之惨痛的一个教训，就是大家是脆弱人群，就是高危人群是没有打疫苗。在欧美，在美国第一件事，有疫苗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予80岁以上的有基础病的这些脆弱的群体打疫苗。他们的接种率都是在 80% 以上，甚至很多是达到 90%， 90% 又多。但是在香港，在疫情发生的时候，老年人80岁以上的这些人接种率还是不到 20% 以下。所以这个也是香港这次实际的一个意外，意外地突破了以后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行。这个情况之下，老年人这些不打疫苗或者是打了是未有完全打过的疫苗，还有打不够有效的疫苗的这个群体大量地死亡，这个是非常之惨痛的一个教训。传染病学博士、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研究员林晓旭指出，中国疫苗不公开有效数据，它是推广民众去施打，是政府的失职。另外，中国国产疫苗技术落后，效率低下，已经遭到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纷纷弃用。
所以对于中国问题来说，我觉得它的疫苗是，其实是从临床试验，还有这个
林晓旭表示，对于中国问题嚟讲，佢系觉得呢个嘅疫苗系其实系从临床实验仲系有后嚟嘅现实世界数据嚟睇，就系官方有好多嘅数据未有对外公布，特别系已经将疫苗响全中国推动咗十亿人以上打咗呢个嘅疫苗，但系佢系未有一个比较完整嘅现实世界嘅数据。就是接种以后疫苗有几多个人，比如说有不良的事件、不良副作用等等，这些方面的统计的报告。林晓旭觉得是没有跟上来，其实又是非常之重要的，能够影响公共健康政策决定的这样的数据未有对外公布。然后疫苗本身即使是对 Delta 变种的保护力也都有一定的。可以话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这个的疫苗在推动到东南亚国家的时候都特别是明显，包括泰国、包括新加坡，很多政府都已经决定改用其他西方产的疫苗等等。实际上也都就是说明了这个疫苗是对于 Delta 变种的保护率当时是就是不够高，这样对于 Omicron 奥密克戎变种这个的突破性感染力更强的这个一种变种，包括刚才金东亚教授所提到的更强的传播力的这样一个亚变种来讲，当然这样的疫苗的保护率就是可以说就相当之有限。这样这种的现实，林晓旭觉得等于是话给中国政府知，你过去一直想要回避的这个问题，疫苗的问题，即使是你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要推动大家是打疫苗，但是实际上这个产品效果是这么差，这个也是没办法，你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必须要将这个现实是话给大众知，如果完全不将这个实际情况话给大众知，林晓旭觉得这个是政府的一个失职的地方。林晓旭系仲认为，清零模式体现咗中国政府对社会强而有力嘅控制机制以及宣传体系，系一个非常之政治层面嘅操作。但系喺奥密克戎变体面前，清零模式恐怕系难以为继。佢话呢一点确实系体现咗喺中国所谓嘅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因为你必须要对社会有非常之强力嘅控制嘅一个机制。再加上一个宣传的体系才能够达到这种所谓的清零效果。这样现时习近平推动的这个网络化管理在整个疫情期间是得到了非常之强化的执行。然后加上各种比较独特的理论、时空伴随着理论等等，通过健康码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亦是达到无以复加的一个状态。等于说政府对民众的任何出行亦是生活规律可以随时进行调控，调一调控一控，这个的词当然话是很美好的一种描述的方式。这样另外就是同时要有很多的宣传机构的配合，令到大家觉得中国的疫情是中国政府这样一个措施取得了几大的成就，它要有这样的一个配套宣传。先至令人係睇到話呢個事情好似係政府體制嘅優越性，所以我哋係當然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政治層面嘅一種操作。呢個其實我哋另外覺得中國整個嘅疫情現時疫情能夠起嚟嘅話，仲有一個重要嘅原因，我哋係覺得其實一波又一波嘅疫情就好似唔同嘅風暴，就好似颶風一樣，都有一個風暴眼。咁樣過去嘅幾個風波。几个风暴眼可能不是在中国，可以说是中国的幸运，但是现时新的一波奥密克戎疫情，如果新的风暴的风暴眼是逐渐移到中国来，这样中国承受的冲击就会大。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用过去的以为你自己成功的这样清零模式去做的话，他就觉得效果肯定是非常之有限。这个体制所带来的恶果就会令到老百姓承受无以复加的痛苦，这样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就会真正地是常受到一下政府管制的铁拳之味。我觉得要客观去看，并不是说你这个政策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适用，现时习近平当然也都不得不做一些调整，这个很快就会说是党的这个英明决策又及时调整，但是仍然是从政治层面上面来操作整件的事情。金东彦引用疫情类似的新加坡为例，重点说明为什么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成为香港在这一波疫情当中的惨痛教训。 咁凍硬話，如果中國政府確實將人民生命安全放響第一位，就應該趕快批准通用復必泰疫苗，而唔係單單係靠清零。咁凍硬話，如果確實係將人民嘅生命放響第一位，咁樣應該係盡快批准復必泰嘅疫苗，或者係因為現時響內地佢哋亦都有 mRNA 嘅疫苗嘅研製生產，希望佢哋盡快將係內地噶。如果佢哋嘅產品確實係好，咁樣你就同呢啲嘅復必泰疫苗一樣，盡快將佢批准，讓內地民眾能夠使用。呢一點對於防疫，對於控制一下奧密克戎BA.2 的爆發性傳染其實是非常之重要。講到香港就是老年人，確實是老年人，他們不打疫苗。剛才都已經講過，在二月初剛剛發生爆發的時候，他們的疫苗佔進率還是不到 20%， 而且他們有 80% 的人都打科興疫苗，所以這一次他們的教訓是非常之慘重。我們的死亡率是比新加坡是他们的五倍，新加坡确诊的总人数基本上同香港是差不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内外一些观察家认为，在网络言论和话题受到中共宣传部门严密管控的当今中国，俄罗斯发动的针对乌克兰侵略战争和江苏徐州封院的铁链女言论和话题受到最严密的控制。而自今年一月曝光以来，至今依然身份成为的铁链女，甚至令到一向支持中共政权的小粉红亦都感到不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今年一月，江苏徐州封院一个被铁链锁在墙上超过20年，并且生了8个子女的女子视频曝光之后，中国公众群情汹涌激愤。中共当局随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行动，当中包括紧急建设围栏，以防疫为名封锁这名女子所在的村庄，拦截并且拘捕前往探寻和调查的人。发表五份官方调查报告，禁止官方媒体发表官方通稿以外的报道和评论，全力封杀涉及铁链女的网络言论。不过中共当局采取的这些行动措施显然未有奏效。五份官方调查报告被众多公众认为一份比一份虚假，一份比一份侮辱公众的智商。官方报告甚至在铁链女的真实身份问题上明显弄虚作假，竭力掩盖而不是努力搞清问题。铁链女事件被众多分析人士认为是2022年中共当局遭遇的第一宗黑天鹅事件。中国公众和国际舆论对该事件的关注甚至超过中共当局耗费多年时间和几百亿美元用来宣扬中共政权成就的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在中国公众强烈要求就铁链女事件进行彻查、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令到中共当局显然难以应付之际，俄罗斯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俄乌战争到来，使到很多中国公众担心中共当局可以利用战争转移公众视线。不过虽然俄乌战争占去了公众很大部分的注意力，但是公众对铁链女的关注不单止没有减弱，反而因为中共当局在战争开始之后和俄罗斯亦步亦趋控制封杀反战言论，为俄罗斯的战争宣传充当忠实的二传手而得到维持甚至加强。有中国网民就调访话，有成千的独立记者前往战火纷飞的乌克兰进行新闻报道，但是截至目前仲未有一个独立记者能够突破封锁进入徐州封院进行新闻报道。由此可知，封院是一个比乌克兰更加危险的地方。近日之前在中国网络上为失去自由的铁链女发声的网民乌衣古城，在高唱法治的中国再度被失踪。这则消息使到铁链女案以及中共当局对这宗案的应对措施和思路在公众眼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亦使到众多的中国人对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在当今中国的基本人身安全更加感到不安。乌衣古城在今年二月中试图到徐州封院铁链女所在的村庄去探望她，但是乌衣古城和另外一名女子随后被当地警察刑事拘留。
在当今中国被警方刑事拘留总是不祥之兆，因为刑事拘留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严重的惩处，而且代表着跟着下来更严重的包括判刑在内的惩罚。不过乌尔古城同另外那名女子在几日之后被出人意料地释放。而中旬，乌尔古城同另外那名女子被出人意料地刑拘同释放，一度使到众多公众开始抱住有美好的希望。他们以为铁链女案或者可以终于得到中共上层的注意。铁链女案以及中国多年来类似的成千上万屡禁不止的妇女同儿童绑架拐卖案，有可能终于有转机。但是江苏省政府调查组2月23号发布关于铁链女事件的最新调查报告，截至目前当局发表的第五份报告亦是级别最高的报告，被普遍认为是前四份毫无公信力的调查报告的集大成，亦是毫无公信力的集大成。这份调查报告发表之后，中共当局继续强化言论和舆论控制，加强打压民间调查。这个局面使到众多中国人担心，中国政府和中共当局实际上是站在有利可图的人口绑架和贩卖犯罪行业那边。自称是铁链女的妹妹的乌尔古城，据信就是三月初在前往云南调查铁链女身份之谜的时候，被再度拘捕被失踪。中共当局截至目前对有关的网民传闻不证实亦不否认。有分析认为，当局采取这种不证实亦不否认的做法，是因为他们感到难堪和尴尬。亦有分析认为，这个是当局对公众展示一种一切尽在不言当中的含蓄又明显的威胁。之前当局反复对他们感到厌恶的人采取这种打压威胁措施，其中最为人所熟悉的例子包括人权案律师高志胜。高志胜已经被中共当局失踪多年，至今生死未卜。直至目前，虽然中共当局对铁链女的新闻和话题采取了全力全方位的封杀，但是铁链女的话题还是屡禁不止。不少中国国内外观察家认为，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之一是通常是支持中共政府的所谓小粉红的群体，因为铁链女案站在中共当局的对立面。小粉红坚持不懈地为铁链女发声，令到中共当局难以应付。小粉红群体是源自于当今中国网络的一个特殊群体，据信这个群体主要是由年轻女性所构成。这个群体通常在中国国内外的互联网上发表民族主义又名爱国主义的言论，以及力挺中共当局的言论。由于这些小粉红群体的这些思想和言论倾向，这个群体一度得到中共官方大力赞扬和提携。不过事到如今，小粉红的群体为什么会因为铁链女案而站在中共当局的对立面呢？一名在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学者以不愿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问题的一个最简单因此亦可能是最有力的解释的答案，就是小粉红以往在大多数议题上发表言论是维护国家主义，维护国家立场。但是到了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自身的人身安全的时候，他们就难以超脱了，就难以不跟铁链女共情了。即使这种共情和中共当局对立亦无所谓。这名学者说，小粉红显然亦足够明白事理，知道绑架和拐卖女性的犯罪分子绑架你的时候是不理你支不支持政府、支不支持中共。小粉红因此对中共当局直至目前的不作为，以及当局掩盖绑架和拐卖女性的犯罪行为、禁止进行独立调查、搞清事实真相的做法感到震惊，感到自己的人身安全亦受到威胁，而他们并死亦为铁链女发声。因为他们知道，假如我亦被绑架拐卖，那我亦是这个下场，实在太可怕。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席王君涛1989年因为参与以学生为先导的要民主反腐败的抗议活动，被中共当局拘捕并且判刑。后来中共当局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他驱逐到美国，他之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王君涛说，看到小粉红和现在在铁链问题上的表现，使他想起当年的自己，因为他年少的时候亦相信共产党，后来发现被共产党呃了，所以才开始反对共产党。他说，
那我觉得这些小粉红实际上当时他们是真的相信共产党，他们跟五毛不一样。
王君涛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这些小粉红最初是真的相信共产党，他们和五毛不一样， 五毛是拎钱干活的，而小粉红是真的相信共产党讲的说话。田链女这件事一下子就将共产党讲的说话全部被撕破，他们就突然间发现共产党讲得不对。黄君涛说田链女的事情和形象使到小粉红感同身受，因为他们之前没有想到事件会这么恶劣，这种情况在中国相当普遍，不是个别现象。假如是个别恶劣现象，他们会觉得各个社会都会有，但是这些小粉红小女孩发现他们跟铁链女只有一个门棍的距离，后来又意识到他们跟铁链女不是差一个门棍，而是差个招工广告，就差个征婚广告。中国全部都是这种呃人绑架人的陷阱。今次铁链女案对小粉红最大的震动就是使到他们失去了安全感。在黄君涛眼中，田链女案以及中共当局至少目前对这种案件的处理方式，虽然对中国公众来讲是一件坏事，但是从长远和广义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是一件好事。黄君涛继续说，
对中产阶层反对政府呢，就是基本上两个原因，一个是不公正。
黄君涛继续对美国之音说，中产阶层反对政府基本上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不公正，还有一个是不安全。从美国和英国历史来看，宪政当中的重大司法改革都是从对人身和财产的侵害事件开始的，所以他认为小粉红实际上是走到在政治史上很多社会阶层和政治群体要求政治变革司法改革时走过的路，亦就是当他们感觉到不安全的时候，他们要求政府给一个说法，要求有切实可行的可见的改革。铁链女案到而家仲继续发展当中，中国当局已经以送医治疗为名使铁链女失踪，直至目前佢喺大部分中国公众眼中仲系一个无名氏。虽然中共当局发表嘅第五份亦系最新一份调查报告声言啊，佢就系早年从云南被绑架拐卖嘅女孩杨某侠，又名小花梅，但系呢份报告冇办法取信于公众。田链女的容貌和杨某侠差距明显，甚至连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前主编胡锡进之前亦公开表示难以置信。很多中国人认为田链女是早年被从四川绑架的女孩李莹，不过中共当局竭力否认田链女是李莹，并且严禁李莹家人发声。目前有中国网民报告说，中国最高检察院在回复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就铁链女案提出的询问时表示，正在督导对铁链女案进行彻底调查。高检使用铁链女这个讲法而没有使用杨某侠或者小花梅，显示高检并没有接受官方之前发表的缺乏公信力的调查报告，所以这宗案件可能会有转机。而同时亦有观察家认为，中国官方媒体并没有公开报道高检承诺要进行彻底调查的回复，而从中共当局持续至今的严厉网络管控和拘捕调查者的措施来看，对铁链女案出现转机的期望很可能又是一场空欢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韩保守党候选人尹锡悦当选南韩下一任总统，预示着南韩对外战略将会有所调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南韩保守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日前以不到1%的优势击败执政党对手，当选下一届南韩的总统。现任总统文在寅将在今年5月卸任。尹锡悦当选之后就立刻表示自己将会重建韩美同盟，同时发展相互尊重的韩中关系，打造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并且将果断应对北韩的不合理的行为。中日韩政治专家、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所教授木工正史对美国之音表示，文在寅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北韩问题靠美中，因此尽管美中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文在寅仍然以模糊策略处理中韩的关系，向中国承诺萨德三不政策，就是不加入美国飞弹防御系统 MD， 不追加部署萨德系统，不推进韩美日军事同盟。但是尹锡悦在大选期间曾经宣称追加部署萨德系统，显然和文在寅的外交政策差异极大。
やっぱ北朝鮮に対してはやっぱりエンゲージではなくて、まあ、抑止というか、まあ、ディターランスをもっと強化して北朝鮮の非核。
木工政使は尹石月政府不会为了重启对话而先放宽对北韩的制裁，北韩方面亦都持续导弹试射，因此南北韩的关系大概不会有效率地改善。中国向来被视为能够有效压制北韩对南韩的军事挑衅的一方，但是既然尹石月不是几有可能将重点放在改善和北韩的关系，这样对中国的期待自然亦都减少了，所以中韩关系的维护将仅是限于经济交往。木工政使指出，毕竟南韩有5000多万的人口，是世界第十大的经济体，中国是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贸易额高过美日相加，特别是在疫情等因素的冲击之下迅速下滑的经济力，确实会成为尹石月的最大考验之一。南韩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可能成为中国在韩美靠得太近的时候对南韩的制裁筹码。台湾辅仁大学日本暨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表示，在美中对抗和疫情制约之下，文在寅政府的模糊策略并未奏效，北韩核武困局如故，朝鲜半岛僵局未解，尹石月政府夺回政权势必会改变路线。
我认为事实上它是一种尝试，在这个美日同盟的制约下，在美国及中国中间去保持一个动态的这个平衡。那我认为它只是为了要在整个韩半岛和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上面去取得一个相对的这个自主性。
何思慎对美国之音话，文在寅试图在美韩同盟制约之下，在美中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为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取得相对自主性，并且避免在同盟关系之中被抛弃。但是美韩联合司令部司令海默雷批评文在寅这种在美中之间的走钢索的外交令人不安，将有利于中国和北韩不战而胜的战略企图。尹石月代表的保守派归位将会翻转革新派的文在寅所持的对北韩的怀柔政策，而在美中对日韩关系上面，尹石月在电视辩论之中不假辞色地排序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人，由此可见未来南韩外交政策的轻重缓急。何思慎指出，检察官出身的尹石月是政治素人，除了在选战之中对文在寅政府的外交及对北韩政策频频攻击之外，本身在对外政策上面着墨并不深，很难准确得知南韩新政府的外交及安保政策，文在寅政府在房屋、经济、行政改革以及吏治上面失败，特别是未能够兑现5年前对青年族群的生活以及工作条件改善的承诺，这些才是这次民意转向支持保守派的最大的原因。接下来尹石月必须面对高度对中贸易依赖的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在3月15至17日访日，3月17日访韩，和南韩外交部长郑义溶以及国防部长徐旭一起举行美韩外交国防2+2会议。南韩的媒体中央日报3月11日指出，3月11日美国外长和防长的这次访韩，既是加强韩美同盟的契机，同时也是一种间接或者直接的压力，因为南韩可能会被要求改善和日本的关系。针对2018年南韩最高法院勒令日本企业作出赔偿前征用工的问题，以及日本对南韩采取严格的出口管理措施等。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好了，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